今天我们是讲这个属灵的人，这个系列的第14讲啊。一开始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回顾，就是为前几次所讲到的一些 point 啊。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说，讲到属灵人的饮料，就讲到是这个生命的活水啊，生命的活水。这个真的是神为，神为信他的人所预备的，可以满足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个，一个神为我们所赐的礼物啊。我就想我们今天现在的生活当中啊，现在人呢其实不像以前啊，如果你去看草原小屋的话，那个时候那个 Laura Ingalls 对吧，他们你如果去看他们家庭的话，往往写的大家觉得很有趣的这事情，就是说他们其实从早到晚都在忙，要吃什么，要穿什么，对吧？到冬天的之前要预备，要囤积各种各样子的食物，这是他们所做的。我们现在其实一天啊，因为这个社会的分工以及现在的生产力，我们真的不需要花多少时间为吃穿草行，如果你有一份正常的工作的话。但是呢，我们会发现现在的人心灵实际上常常的是非常空虚的。你每一次时间多下来，闲下来，没有特别的事情的时候，你总要怎么样？总觉得空虚，就需要找东西来填补。但是所有的那些东西，不管是 YouTube 呀，还是 Computer Games 还是什么东西，你会发现它其实不能够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当然有的人可能是在想要在人际关系或者在什么样子亲情爱情当中寻找满足，但实际上会发现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但是当我们开始在这福音当中不断的来认识这样认识福音，认识耶稣基督所给我们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可以来学习，才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啊，真的是有一个这样子内心里跟他的这样子一个亲近的关系，以至于每一次来到他的面前，就是说你当你心里头觉着有那种空虚感的时候，不是用其他的办法，而是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可以饮用到这个活水啊。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够。就是把这个更细致的来讲，属灵人的食物呢，就是神，天上所赐的这个玛纳。我觉得在上次，所讲的这一点里头，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玛纳以前总觉得，就说以前我觉得对旷野的这一段生命呢，大家都是想尽快的出去，当然这个想法是好的啊，但是以前就没有意识到这个在旷野里头这段生命的这段时间的重要性。它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说，在旷野呢就是旧人减少新人增加的。因为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有60万男丁，等到要进迦南地之前也是60万男丁，但是原来的那60万男丁没有一个在后面。这就意思说是新人进去，所以在这中间，如果看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军队的话，你就知道在进行新旧的交替，不断的新的增长，旧的在就是旧的在减少，而是怎么样发生呢？就是通过神的话语，这个属天的玛纳。我想我们在过去的对福音的经历，就是这样子。你会发现每一次领受啊，我觉得领受是这样子的，它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呢，好像有一个像是就是一个突破或者一个量变一样的。然后量变之后呢，就相当长的一段，也可能几个月，也这更长，也可能是一两年的那时间。有一段时间呢就比较平稳，而且一开始领受那个启示的时候那种新鲜感觉就慢慢没有了，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不断的重复，有时候就觉得啊，这样子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呢？现在其实才明白啊，每一次呢当你领受这一个开启这个阶段性的那个启示的时候，不管是因信称义成为你的启示，或者灵魂体，或者新人等等等等，它都是让你里面的这个耶稣呢，你基督的这个生命有一个，其实有一个突破，真的是有一个突破。但这个时候呢，你还活在肉体里，那个旧人还在这个军队里，所以你受着他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但是这里头重要点在于说，每一次有一个突破的时候，在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带着那一个启示，一个新的观念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你可以从同样的圣经里头读出新的意义来， 感觉是不一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就等于什么？就等于今天你去收玛纳的时候，你每天去读经，你需要每天去读圣经。你读经的时候，你今天就能够在同样的话语里头领受到更多的东西，营养。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等着你生命预备好了，你会发现下一个启示就可以进来了。如果你不照着这个方法，你就会发现到后面所听的东西啊，全都在停留在头脑和理性上，你就觉得好像好理论化，很难实践。那是因为这个东西没有真正被内心所接受啊。然后对于属灵的事例呢，上次最主要的这里就提到说，所谓的属灵事例就是对基督的看见或认识，因为基督是神所设立给我们帮助的。你就想啊，你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到向神来祷告，我们的祷告就觉得上帝帮助我们做一件事情，不管在我们个人身上还是在家人身上，但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属肉体表面的一个看法。神真正的帮助就是基督，当然基督可以用不同形式来表示，对吧？他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示，他可以带领我们脱离肉体的捆绑，它可以带领我们，让我们里面的这种负面的对事情的看法变成正面的看法，这都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不同形态的表示。它可以医治我们的身体，但是呢，真正的那一个是基督。所以，如果你能够看得清楚基督，你就能够看得清楚上帝对你的帮助。但最拦阻我们对基督的看法是什么？对他的认识就是个肉体。就是我们天然的人性，实际上说到底，什么叫肉体？简而言之，通俗的话说，就天然的这个人性，我们一般所说的人性，那么那一个东西就是让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基督的，因为我们在那个里头看问题、想问题，都是用一个与神的原则、与基督相反的一个东西，怎么可能看见它？就好像这个，我们每个人眼睛都有盲点啊，那个盲点所在就是你视神经。我们最依靠的肉体里最依靠的地方就是我们最大的盲点，最大的盲点。好，我们这次来看下一个题目，叫做属灵人的人生道路。这个要讲两次啊，这个要讲两次。我本来想今天就讲完了，结果准备的时候发现啊，这个要把它讲清楚呢，不是一次就草草带过，会发现可能就很难，就是很难把里头有些东西传达清楚啊。这段经文呢大家都很熟悉，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以前也读过，我们也讨论过，我们这回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到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就是贼，就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经文的解释啊，其实大家就有一些解释是非常非常容易的，比如主耶稣是好牧人啊，这个太简单了，对吧？这个太简单了。但如果你把这里头仔细的来看啊，你就会发现，一般的这种解释啊都不能够 fit， 就是它这里头有描述一些细节的。比如大家常常说哦，进入羊圈的就是进入教会的吧？进入羊圈就是进入教会。那进入教会，你就会发现，哎，那进入教会，教会里还有强盗哎，还有贼哎，对吧？或者什么，而且为什么要带出教会呢？对吧？为什么要带出？出入得草吃，你知道吗？你要在羊圈有没有可能有吃的？取决于哪种羊圈了，对吧？如果现代化的羊圈，可能你就待在里头不出去，把你养肥了就宰了，对吧？但是一般的羊圈，就算那里头有吃的，那都不是新鲜草吧？真正的新鲜草都在外头，所以你说教会。那新鲜草都在外头，这太说不过去了吧，对吧？而且他出入得草吃，要出入，尤其是出去之后才能得更丰盛的生命。 就一般的解释，你会发现大家所习惯很简单的那种解释，很直截了当的解释，都不能够 fit 他在这里所说的一个东西。嗯，有一个，如果你去上网去搜这个比喻啊，比如主耶稣是那个羊的门，你就会看到类似这样的，就告诉你哦，在中东的时候他们放羊，有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有羊圈，然后呢，这地方有没有门都有可能啊，就是牧人就在那里，他把羊带进去，然后他就在那一坐，他就是门了，对吧？如果你去看，他们可能在中东真有这个习俗，但是这幅图画也不能够解释这里头的，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他有看门的呢，这个变成他牧人又是羊的门又是看门的人，但是这个里头讲的不是这个图画，他所描述的是，你看没有，牧人去了那个羊圈，那牧人就不是门了，对吧？牧人怎么能是个门呢？他有个看门的，对不对？而且如果是这幅图画的话，请问这个牧人是不是很失责？如果有盗贼就从那里爬进去，他在那门口坐着看羊，然后呢，人家就是盗贼就从那个另外一个地方翻进去，对吧？翻进去，然后把羊都宰了，他还在那里坐着，这是不是很不合理啊？就是你会发现一般的这个解释啊，都不能够fit 这个他所都不能够就是 fit 中文应该说什么，就是对不上，对吧？就是对不上，有好多东西都不能够对应，所以他到底讲的什么意思啊？我们先把这个故事读完，然后把里头肯定的点我们拿出来，然后从这些肯定的点里头我们再来看到底他在讲什么意思。好，接下来呢，他就讲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个太明显了，对吧？他说好牧人，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这个是在羊圈内的事情还是在羊圈外头的事情？自然是羊圈外头的事情，对吧？把羊带出去的时候，然后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如果你在这里头嘛，把雇工解释成什么，雇工解释成牧师的话，对吧？对吧？主耶稣是好牧人，那其他的来看顾羊群的不都是那个什么？不都是雇工了吗？对吧？那这样来讲，就没有一个牧人是好的了，全都是为了钱的来，就是来牧羊的。然后讲到他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为我舍命。所以如果你去看，有一些啊太直接了，讲到主耶稣是好牧人，你无论怎么解释都是很清楚的，在这里头，对吧？然后他底下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成一个牧人了。那这个请问是谁？不过等会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对吧？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请问在这里所讲的跟这个好牧人为羊舍命，又跟他把这个羊带出去要得更丰盛的生命，有草吃，有新鲜草吃，对吧？然后那个狼来了，他为他舍命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主耶稣舍命是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这里是在讲今天带人出去，对吧？带人去得更丰盛的生命，他总不能见了狼就再死一次吧，对吧？所以在这里他讲的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了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耶稣在殿里所罗门下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在这里就看得清楚羊是谁了，对吧？我想大家对羊的解释一般都非常非常简单准确的，因为太明显了。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好， 我们这所读的故事就在这里，就到这里啊。我们想一想这个故事，这个比喻所反映出来的肯定的点啊，我们先把肯定点，就是谁都不会有争议的这个来找出来。第一，羊是属主的人，对吧？耶稣讲的太清楚了嘛，你们不信，因为你不是我的羊，所以不信主的人就不是主的羊。那信主的就是重生的基督徒，是吧？重生的基督徒就是羊，主耶稣就是好牧人，他讲得很清楚。第二，重生的基督徒的人生啊，有两个阶段或者层面。一个呢，在羊圈内，圈内的表现。羊圈内呢，羊圈内自然里头没有羊狼了，羊圈内有安全，却有盗贼的危险，这是他故事里明确表示出来的吧？就是你不用解释，他所描述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对吧？然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羊圈外呢，才有新鲜草吃。我们不知道羊圈里头有没有吃的，因为像刚才所描述的那种，在旷野，你到一个地方，你牧羊了，如果在那里头，那里头是没得吃的，对吧？那里头是没得吃的。如果要是回到家乡的羊圈，或者有些草吃，但那个吃的草是不是一定是有限的，而且不是新鲜的？所以真正的草是在外头的，是吧？是在外头的。羊圈外才有新鲜草吃，但可能遇到狼，需要主耶稣亲自带领。就是出羊圈呢，必须主耶稣亲自带领，任何一个人都带领不了，对吧？任何一个人都带领不了，这是他的这个比喻明确表现出来的。那问题就是说，好，这两个层面，羊圈内和羊圈外到底是指什么？而且呢，主耶稣讲了，他是那个门，进了他才能进羊圈，他又是牧人，请问在这里头，就是根据他刚才所描述的那个，还有看门的耶，对吧？那为什么他一开始，他对那群羊来讲只是一个门，让他可以进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对于重生的基督徒，他只是这个。而这个时候呢，你想牧人跟羊的关系与门跟羊的关系一样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了。羊牧的牧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门就是一个门了，虽然起到在这里让他们进去可以得保护，但是呢是一个非生命的东西，所以呢跟这两之间的那个关系是非常不一样的，牧人跟羊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呢在这里头这两个层面到底是什么？其实呢，圣经里头有其他地方告诉我们这到底是什么啊。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这里讲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在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最一般的解释就是知道说，这前面讲的是犹太人，犹太人当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属主的犹太人，后面讲外邦里头属主的人，所以呢他所说的一群就是有一群基督徒呢，他用犹太的基督徒或者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来代表，还有一群基督徒呢是在外邦的基督徒，就是不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来代表，就属主的人来代表，所以呢而且要合为一群。那圣经里头其实很明确的有讲到，有一个东西对我们是有起保护作用的，而且真的这里头加太书这段经文描写的跟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比喻是非常非常对应的上的。你看加太书3章23节，但是这因信得救的理还为赖一先，你要知道这个词啊，原来在这里因信得救的理，这里头只有信心，当真的那个信心还没来之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这个看守就是保护的 kept， 我们被保护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这个真道，就是信心显现出来。这个是不是跟刚才所描述的是很像的一幅图画啊？在这里一开始被保护在律法之下，但是呢那个有一位在这里称的是信心，他没有来之前你要被看守在这个律法之下，但他来了以后就怎么样， 他来了叫我们带领我们出，带领我们出去嘛，脱离那个律法。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着因信得救的理，但着信心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对吧？他是这么样子来讲的。而刚才所说的这一段经文啊，就是说是两个代表，律法下的基督徒以及外邦的基督徒合为一群，这个观念呢，也是圣经里头清楚来告诉我们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这个我们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当然不是泛指了，是指属主的，对吧？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载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从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福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传给那近处的人。近处的人自然就是律法的，远处就是外邦人。所以在这里头他描写的是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新人，但同样这个原则也适合我们个人。我们个人呢，今天也有这样一个经历，也有这样一个经历，而真正的你会发现，真正活在基督里头的生命，既不是律法，也不是无法。他不是律法，因为他是自由的，但他不是无法，因为他自基督就是他的律法。所以今天呢，只有基督才能够把这个统一起来。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讲，除非你让基督进入到基督里头，能够经历到这两种这种生命状态，你就不能够明白什么叫真正做基督徒，可以讲真正活在神的这个心意里头。而且呢，就我以前其实这很早以前我就有这样一个观念了啊，但是呢，一直到前一段时间，我记得我们在有一次分享查经的时候，我提到过，就是说是把律法啊，就是你当你讲律法的时候，基督徒总有一种观念是说啊，那律法犹太人那是他们，对不对？我们是外邦基督徒。我们就觉得好像我没有第一个这经历一样的，或者是没有太明确的，或者怎么样。但是事实上，如果你把律法改成这个良心这个词，因为对外邦人来讲，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说他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是非之心就是我们的良心，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在这里头讲得很清楚，今天就算一个外邦的基督徒，我们自己亲自经历过的就是这个良心在我们的功用，对吧？良心我们在我们的功用。那你现在想想，如果讲到犹太人，圣经明确的讲清楚说他们被看守或者保守在律法之下，直到可以说基督来，那个牧人来，对吧？那对我们来讲，是不是保守在良心之下呀？就如果一个人做事比较凭良心，你是不是就比较容易避免去做错的事情啊？比较容易去做对的事情啊？这个叫保护啊，这个就叫保护啊。这跟就所以这个东西跟我们是非常非常相关的一件事情啊，非常非常相关的事情。而且你看没有，在这里加拉太书四章一节讲到，他就讲到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直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之下也是如此。你现在想，一个小孩子他有师父和管家这个时候来照顾他，是不是为了保护他呀？所以在律法之下或者在良心之下，这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好，我们先把这一点明确了，我们来看你就会发现，这个就比原来简单的说耶稣是好牧人，耶稣前面讲的那个他是门，实际上还是在讲他是那个好牧人，就等于没有讲什么特别的意义，除了讲他是好牧人。如果这样子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啊，那也没有讲出什么太多的新意来，因为大卫在诗篇23篇把那个意思已经充分的已经传达了。在这里头他这样子讲，他是要讲一些关键的东西，如果你不理解你就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好，我们先来看啊，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得救与律法或良心的关系是什么？因为他在这里他讲到了，对不对？他说，在哪里？我看看，他，可能不在，他的，在下面一段吧，算了。哦，不在这十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你看到没有？必须从基督进去才能得救。但是我又说，羊圈是良心或者是律法，那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得救与律法或者良心的关系是什么啊？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律法是什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圣经里明确说在罗马书十章四节。什么意思叫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呢？律法的总纲，你现在想想，归成两条：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是爱人如己。你现在想想，这一个描述是对谁的生命的状态的描述？有谁在历史上可以能够把这一点做到？那自然只有一位了，那就是基督，对吧？所以呢，律法虽然有它各种各样的局限和问题，但是它的背后，或者说是律法所描述的是基督。那良心其实是一样的，良心告诉你是对还是不对嘛，对吧？对还是不对。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所以今天一个人得救，你就会发现啊，你的良心必须要过良心这一关。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马可福音啊，第一章十四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个话大家很熟悉。什么叫悔改？请问什么叫悔改？对于今天在他们那当时的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受洗，他们到底反映他们心里是什么？什么样的人会去受洗？什么样的人不会去受洗？受洗的人是承认什么？承认自己的罪，是什么？接受良心对你的一个控告，对他们来讲是接受律法对你们的对他们的一个指责，告诉他们你们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那良心是一样的，而且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外邦的基督徒，你今天你有个天然的良心吧？天然的良心就是是非观。好，你的天然的良心告诉你这个，告诉你那一个。但是呢，当你去读圣经，圣经告诉你，中文翻译成看见妇女动淫念的那个，好像有的人还觉得，哎，那我没有这样子做。告诉你，看见一个漂亮的女生，不管是结婚的还是未婚的，你就贪恋喜欢他，这就是犯奸淫了。哇，这个一下子，当人把你把那个仔细一读，这个时候你做基督徒，你要凭良心，你就会发现，哦，这个东西可难达到了，这可难达到。那女生呢？女生想要看见我喜欢的人，就想让他也来喜欢我，这是一样的道理吧。所以你看没有，这个是人非常非常天然的良心不会定罪你这个的，因为人没觉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吧？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都是大家觉着非常正常的。但是耶稣把这律法这么一告诉你，你作为基督徒今天啊，你就想要让自己不这么想，你就会发现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呢，在这里头要想要得救啊，必须一个人，我觉得这明白这个对我有个非常大的一个，我觉得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我觉得一个大的一个开启啊，就是说你发现什么样的人重生了，什么样的人没重生啊。你看没有，在哥林多后书四章里头，我都不得仔细讲，保罗在讲他自己做新约的执事，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就是他把自己的生活，然后再加他所讲的道，放在你的面前，是对一个人的良心来讲的，对吧？对一个人的良心讲的， 我们再来看一些例子啊，在这里我就已经总结了，羊的门是什么？主耶稣他说他是羊的门，经过他，从他进去的才能得救，就是代表赦罪之道。但是你现在想一个人，你现在回想我们自己重生的经历，你都知道说我们能够重生的，当时一定明白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他赦免我的罪。但是你要想承认明白这接受就是这样子重生，你会发现你必须先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且这个承认啊，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承认，而是一种悔改，一种认识到我真的错了，就是接受了这个良心或者律法对你的一个指责，告诉你你的生命是有罪的，你是有问题的。然后这个时候主耶稣来是什么？他是我的救主，他赦免我一切的罪，他担当我的一切的罪。这就是我们大家所说传福音最基本的一点。所以呢，你如果没有承认自己的罪，你是不是你就没有真正的接受赦罪啊？我们在教会里头有看到这样子的人，有的人呢好像也受洗了，也是基督徒，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承认过自己是个罪人，就意思你没有真正的认错，没有真正认错。等会要讲这个啊，我们来看圣经里头的一些例子，你就看清楚了，得救没有得救啊？必须良心被 touch 到，必须接受良心或者律法对你的一个天然人的一个指责。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十七节，先是西律，这就讲到西律啊，他说是西律，西律不是抓了施洗约翰嘛？然后第六章十八节，约翰曾对西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西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但是什么？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有古卷在里说犹疑不定，并且乐意听他。你看没有，当施洗约翰并不是在讲福音啊，他只是在讲神的律法，你们都犯罪了，讲到这么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呢，希律呢，他知道他讲的是对的，因为他读过律法，他也有良心。这个时候呢，他就在这个边缘上，什么叫犹疑不定？我又觉着是对的，但是如果我真的来接受这件事情的话，就意味着我得承认我现在的这个生活这种方式或者是这些东西是错误的，意味着呢，我就在道义上，在我的心理上，我需要去跟他分开。能不能分开先放在后头，但是就得承认这是错的，我就不能够就站在这里还觉得是对的。你看他有没有做这个决定？他最终没有做这个决定吧。所以等到后来需要杀施洗约翰的时候，他就把他杀了。再看一个例子，使徒行传24章25节，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请问这是在讲的是什么？是不是讲律法，讲神的标准呀？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你看没有，他的良心被定罪了。他这个时候，如果他这个时候他接受了这个，他就悔改，是不是就认罪了，就重生了？但是他没有，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一方面他的良心，你看没有，这个就在这个良心的边缘上做这件事情。再看一个例子啊，使徒行传26章25节，这是保罗给那个亚基帕王讲的。然后讲到这里啊，我们就看直接跳到26章27节，保罗就讲完了以后啊，讲了这很多的事情。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当我给你说话，你信吗？我知道你是信的。我在讲什么？我在讲你现在你的良心，你心里头是怎么样想问题的？我知道你明白这件事情，你不是说是不明白，被一些东西所骗了，你就在这里非要去来争论创造论跟进化论的问题。这在讲一个你内心里头明白的一个事情，对吧？然后亚基帕王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然后说：“你如果去看那个，还有一种描述，就是说，你这么稍微一劝，我就差点成了基督徒了，那么个意思。就意思，你看没有？当他在讲的时候，人的心就在这里头，就做最后那个决定。所以今天每一个重生的人啊，必须经过这一点。你如果不经过这一点，你就想。”那你会怎么进去？ 你就变成说啊、哦，我今天好，我并没有真的承认，将来造成的问题是什么啊？就今天当你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天性的罪的时候，你今天不是这一下就改了，你不可能改的，要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当你以后啊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不会一定要坚持自己天然的那个错误，但是你没有承认之前，你就不会这样子。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啊，曾经有一次我们可以去给一个人祷告，那个人呢，他是国内来探亲的，他当时在这边中风了。中风了以后他在医院，但是我们去给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那一次呢他当时半边身体不能动，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问他有什么感觉，然后他说啊，感觉这个就是身上热热的。我说那如果这样子你就把不能动的那边试着动一下，然后他就动，哎，就开始可以动了。他本来好像我忘了是手还是脚，就不能动，就开始能动了。后来就那么一会儿时间，我们就说，哦，那好，可以，那就再祷告，再他就又动。后来还扶他起来走，他本来一边不是腿不能动嘛，那就是拖着的嘛，对吧？拖着，但是后来就开始可以动了，就那样子。然后等着后来呢，好，他在医院里我们就走了。走了以后呢，我们以为，这个事情他一定会告诉他儿子，对吧？结果过后呢，然后我们又一次去的时候，那次他儿子在，当时第一次去是就他一个人在，那次呢他儿子在，然后原来是他后来那儿子扶他妈妈去洗手间的时候才发现他妈妈的脚可以动了，然后后来呢他就上好像 Facebook 写了说，谁说没有神迹，我今天我就看见神迹了。但他没有信主，后来还是没有信主，看没有？就今天啊，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很多的人，你带他传福音的时候啊，有的是最后在犹豫，他想信主，但是在犹豫。你想他在犹豫什么？或者你想一想你自己还没有信主之前，你在犹豫什么？你如果能发现你那个时候要信主呢，就意味着你得要承认自己原来的那一套生活呀，那套思想是错的。所有的人犹豫就是害怕失去这个自由，对不对？当然也有的人会考虑到论到一些舆论的，哦，我得告诉别人是基督徒，那别人对基督徒有这样一些期待的，那我不就得受管于这个了？这其实还是一个道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没有，今天要得救之前就是要做这么一个决定，不做这个决定的人啊，就没办法重生的，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悔改，他没有真正的接受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们再往下看，律法或良心对人的保护，这个就太明显了，我就不仔细的去讲这个了。在申命记里头，这里31章讲到说，让他们去教训什么，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遵守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然后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这律法告诉上帝对人的要求，良心呢告诉一般中国人说的老天对你的要求，是不是一样的？然后这约书亚记讲到1章8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横通，凡事顺利。律法也告诉你，当你遵行上帝旨意的时候会蒙福。我们天然人的良心也告诉我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不是一样的道理？这就是对人的一个警戒，你应该去做对的，不应该去做错的事情。然后呢，但是呢，他不但告诉你听神的话或者顺从良心带来的好处，也告诉你如果不这样子做，申命记28章58节开始，他这里说，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好可怕哦。 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愿遗书写的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的律法的就是罪。所以在这里告诉你，违背律法或者违背良心会带来不好的结果。所以呢，圣经也清楚讲到，在罗马书，律法本是叫人治罪。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告诉你一个内在的一个这样子的行为准则，道德行为准则。好，感谢神啊，人还是有良心的，否则在一个社会，如果纯粹靠法律而不是有一个良心的话，那这个社会就完蛋了啊！因为有些东西法律管不着，但是在良心之下，一个人就说是他没有良心的规范的话，那个就是大家说没有道德底线的话，那个就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啊。律法对人的保护这点很清楚。我们接下来要回答这么问题：为什么羊圈里会有盗贼？那盗贼是谁？所以这一点就不是刚才那个内幅图画能描述的，那个牧羊人必须能够看好的。但在这里他说，牧羊人好像他一开始是个门，让人进去得救，但过后他会来把人把他的把羊带出去，把他带出去。为什么羊圈里会有盗贼啊？首先盗贼是谁？而且这个盗贼一定跟律法或者良心有关系的。是不是？因为进到这里头，但是他不是从耶稣那里进来，他是翻墙爬进来的，对吧？他是翻墙爬进来的。启示录里头讲过这么一幅，用过这么一个词啊，他讲到撒旦的时候啊，12:10，他说在我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这是指撒旦，对吧？而如果你去看上下文，这是讲对犹太基督徒的，对犹太基督徒的控告。为什么？对犹太人的控告。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还不是基督徒，很多犹太人还没有信主呢，所以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就是撒旦，撒旦是那个控告者，对吧？这点很清楚。在旧约也有这么一个例子啊，记载在撒加利亚书3:1，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大祭司象征的在神面前代表人的，在当时就是代表当然是以色列百姓的。然后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你看没有？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撒旦啊，不，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了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为什么撒旦可以跟他作对？为什么撒旦可以控告我们？因为你穿的是污秽的衣服。污秽的衣服自然是指你的行为，我们可以说包括你的思想不圣洁不洁净，所以他就可以控告你。所以真正的这个盗贼强盗说到底啊，说到底就是撒旦。而他撒旦他得以能够控告我们的把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达不到良心或者达不到律法的这个要求，达不到律法的要求。圣经里头讲到过，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在哥林多前书。然后希伯来书也讲到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你现在想一想，他这里描述的图画是什么？撒旦要想把他是掌死权的，就意思说他有权利把死释放在一个人的身上，个人或者一个集体。他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呢？他要在能够首先得到把柄。那个把柄是什么呢？把柄就是你今天违背了良心，违背了律法，他就有权利这样子做。而且呢，一个人被良心定罪的时候，你就自己知道自己做错了。意思说什么？你的内心其实就开始对这种，对他所要释放在你里面的死已经开口了，对不对？已经开口了。那羊圈里的盗贼是什么？是不是撒旦呢？其实撒旦呢，他不需要去个别的去试探每一个人。如果那样子，撒旦实在太忙了。现在这世界上这么多人，实在把他忙的，就是一点休息的时间也没有，还忙不过来。撒旦就得加班了啊，一天得工作50个小时都不够的。 所以撒旦有很多帮手啊。撒旦的帮手是谁呢？就是他进到羊圈里头，但是却是什么？这主耶稣描述的什么？却不是从耶稣进去的，是爬进去的。用我刚才所说的话说，他虽然在讲神的律法，他虽然在神的教会里头，但是没有真正的悔改。他没有真正的悔改，他没有接受过良心的定罪。相反呢，他是利用这个神的律法，今天可以去指责神的百姓。你看路加福音里头就讲了这样子的人，路加福音7:29，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就是当主耶稣来讲福音的时候，那些百姓承认自己是罪人，当耶稣讲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他就可以接受以神为义。但是什么？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没有受过约翰洗，为什么？因为约翰在讲你们是罪人，他们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吗？我们如果是承认罪人，我们怎么能够做这些宗教领袖呢？我们怎么能够带领神的百姓呢？所以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过罪，他没有真正的接受过良心的定罪，他们没有良心，没有被对付过，对吧？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所以这些人呢，不管是在当时神的百姓里头，已经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虽然宣讲着神的律法，但是他们用神的律法在羊圈里，进到羊圈里，他们为了什么？他们为了从那个偷窃、杀害、毁坏，为了从羊的身上得利益。今天在教会也是这样子，在教会里有的人呢，他们是做宗教领袖，但是做宗教领袖的人如果自己没有悔改，你就会发现他们跟其他人有个非常大的一个不一样，他们讲什么东西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不管是名还是利还是钱还是色。这就是这样子的人，这就是那些盗贼强盗。但是你要知道他们用的武器是什么，他们用的武器就是律法，他们用的武器就是良心。所以今天你会发现啊，在律法之下的教会最容易被接受定罪的是谁？就是重生的基督徒。因为重生的基督徒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且知道自己应该去做对的，不应该去做错的。所以今天当讲律法的时候，这些人就总被定罪，然后就被驱使着去做各种各样子的事情，要更多的奉献，要更多的摆上，要更多的付出等等等等。而且只要讲他内心里头，他就会受影响。但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在教会里律法之下，他们听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们从来没有觉着这个是对他们说的。当要讲到基督徒更有爱心的时候，他就想到，你看没有，这些人实在太没有爱心了，我在这里头，他们对我一点都不像我所希望的那么关心我。但是重生的基督徒听这个话的时候是怎么听的？一听到这里，确实我发现我没有那么大的爱心。我虽然在这事项做，但那事项表现出，你看我对别人就没有耐心了。所以你看没有，有一些人在教会里头，他们没有良心定罪，被良心定罪过，没有接受过这个，他们就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表现。这些人啊，如果只是在教会里坐着，这些人只是我们刚才说的闲杂人等，他们跟着以色列人出来，但是他们这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但是这些人一旦成为教会的领袖，这就变成盗贼了。他们讲这些事情，他们在教会里讲，最终的目的是为他自己的利益，不管是名还是利来服务的。然后呢，主耶稣在这里头他也讲，你看没有，我刚才所讲的观念啊，跟主耶稣在这里头，这是从这里头看到的。马太福音23:1，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上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称呼他们拉比。这是不是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一点呀？这些人成了教会的领袖，成了宗教领袖之后，他们做这些事情最终是为他们的自己的利益来服务的。在这里头就是名嘛，对吧？名声望，当然同时也有利益。 因为他们在做这种高尚的工作。这些人的良心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当他们去做事情，你就会发现啊，他们做有些事情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你会觉得他们做事情明显的这样做，你觉得只要是个重生的基督徒都不可能这么做的，他们就会去这么做。因为他们根本不觉着那个东西是问题，相反他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所讲的宗教上的东西，这是上帝的话语。他们的良心真的像被热血热铁烙惯了一样的啊。在主耶稣所讲这个故事里头啊，人不能够停留在羊圈里。所以基督徒停留在羊圈里，首先是有盗贼的危险的，对吧？有盗贼的危险的。你只要在律法之下，你就会发现哦，今天不但是有刚才说你在教会里头，你如果在一个律法的教会之下，你会被人所左右，被人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左右，然后告诉你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什么是不合神心意，你需要更多的做这个，更多的做那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而且呢，今天我们所说这些人只是撒旦的帮手，他说明你在律法之下，你要受到很多撒旦对你的偷窃、杀害、毁坏，因为你的良心被定罪，因为你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发现你不够好，对不对？这就是控告啊。圣经上有没有讲着说，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向他所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向他祷告的无不得着，这是不是在约翰一书里所讲的？但是你的心在责备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会影响你的信心，影响你跟神的关系。所以呢，今天只要停留在这律法或者良心之下，你就会发现这里有危险，而且呢它有它的局限。它的局限是什么？局限有很多种啊。这里刚才讲的说，这在哥林多前书也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读过的，讲到吃祭偶像之物，但他中间提到一点，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什么叫良心既然软弱就污秽了？所以今天你在依靠你的良心，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如果知道自己违背了良心，良心就污秽了。因为你就把污秽什么属邪灵的这个罪的东西就沾到你身上了。所以今天靠良心来行事的一个基督徒啊，你就会发现你的良心是不可能得洁净的，因为你不可能做完全的，你怎么样做都不可能完全。这是刚才讲的，这是盗贼可以来偷窃杀害你的最基本的一个就是那个入门之处啊。而且呢，在这个他所描述的这件事情里头，保罗描述了另外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人的良心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同样，你对律法虽然是绝对的，但是你对律法的理解还是一个相对的事情。在这一个例子里头，你看没有？他说，事实上呢，关于吃祭偶像之物，就是这个祭偶像之物，当然是在当时的情况是在你在市集上买的。但是事先被人献过祭了，所以你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你买来的肉已经是这样子了，除非你不吃肉，对吧？除非你自己去养牲口。然后他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所以这一个是事实。神跟我们的关系不是由我们吃的东西来定义的，对吧？这是事实。但是呢，他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就意思对于有些人已经有信心，已经有这个认识的，你今天随意去吃，然后你在教会里头让别人看到你的生命上明显比他长进，所以呢你可以吃呢，他就可以去吃了。你看没有？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席里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就意思说，他本来他觉着不应该去吃的，但是他看你比他成长，比如说你是教会的长老，你是教会的领袖，你都去吃了，他觉着那他能吃，那应该还好了。你看没有？人家跟神的关系，所以没有问题了。但是当他去吃的时候呢，他 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无悔了。他吃，但是他内心里没有这么一个真正的认识，他只是因为看见你比他长进，你去吃，他自己对这件事情没有认识，他去吃的时候，他心里头还是隐隐约约觉着这是错的一件事情，因为去拜偶像了。所以他说什么？他说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指使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他在这里就讲，你看没有，良心是个相对的事情，因为今天取决于你对事情的认识。所以这对我们每一个今天做事情还靠良心的基督徒，你就知道你所的你的行为是个非常非常相对的。有些事情你不定罪你，但实际上你做的是错的，因为你根本不会去考虑某些因素，它还不在你的考虑范围内。但有些事情呢，你觉得一定要去这么做，或者一定不那么去做的，那只是取决于你自己的一个认知。你这个认知是有时候是错误的，等你有更多的一个认知，你才知道说原来那个不重要，哎，对吧？所以你看没有，良心是一个相对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今天做事情啊，只是硬抓着这个，你就知道说你今天就等于继续停留在羊圈里头，在这里头没有新鲜草吃，在这里头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一个比较遥远，是一个好像没有生命的那样一个没有活泼的关系。你认识到耶稣基督还不是一个大牧人，不是你的牧人亲自来引领你，他跟你好像很遥远。而且在这里头，不管是在内心里头还是在外面的生活当中，你都经历着盗贼的偷窃、杀害、毁坏。而且这个东西是一个有限的东西，你抓住一个有限的东西，然后就经受着那样子的损失，这是多么不明智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律法和良心，我们还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是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只能够想到说我应该去做这事情，我应该去做那事情，你没有想到神不是这么要求的。你这个东西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而且我们的良心是不是也很相对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如果知道是这个做的所谓将功补过，这个做错了我另外补救一下，补救一下是不是良心就平衡了？但是实际上呢，还是做错了嘛。所以你看没有，这是个非常相对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圣经上也有讲到说，在申命记28:1，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一切诫命，但大家一般看的时候都把那个一切有意没意的，你要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好，我认真的做，我尽量的做，你就觉着上帝应该。但是当你生活中碰到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你会觉着，你看我都是付上了这么多，我都摆上了这么多，为什么上帝还不纪念呢？你忘了上帝说的不是你摆上这么多，上帝说你要100%的遵行，100%的时间里头，100%的事情当中，100%的内心的思想都要去遵行才行的。所以你看没有，神不是这么说的，是我们人以为是那么一回事。所有在律法之下讲这些东西的人啊，就是讲律法的人从来不这么讲，从来不要求，因为他如果这么讲，那人家就放弃了嘛，那还要做啥呢？那做啥也没用了，对不对？所以他总是在律法这样讲，让你看到说，你谨守遵行，你尽可能去遵行，他的意思是你尽可能尽你的力量去遵行，上帝就会纪念，上帝就会祝福你。但这不是神的意思。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3:10，凡以行律法为本的，就是被咒诅的。你只要做事情只是凭着对神的遵行，对他的话语的遵行，凭着你的良心，对基督徒来讲良心也就包括了律法。因为如果你本来良心没定罪你，但是你圣经看了之后他告诉你什么，如果又有人给你明确的讲出来，真的进到你心里，你明白这事，那下次你做这事情的时候良心还是会定罪你的，对吧？所以呢，他说你只要做事还停留在这个阶段是受咒诅的。就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东西他，你虽然听恩典的福音，但是你的这个思维模式，你的内心的信仰并没有真的改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很多的事情上是没办法突破的。 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会经历到一些神迹，但是所有这些东西啊，你千万千万不要以为那个是意味着你现在待在这种光境里就会经历更多的神迹。你会发现啊，只要停留在现在在律法之下的这种情况，就算你进到恩典的教会里头，就算你领受圣灵的洗，你的心思改变，你就会发现在你生命当中的神迹从来都不是那样子丰富的。当你想要的时候它有时候来不了，当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了一个，那个东西啊叫做葡萄，就是从迦南地来的东西，它从那探子从那里带来的的确是美好，但它不是告诉你停留在旷野里就继续有葡萄吃的。这就为什么吃了一颗后来想吃的时候又没有了，是吧？这是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光景里头，这是有个他的这个律决定的，不是上帝慈爱就可以让你在，他慈爱的确让你在旷野还偶尔有颗葡萄吃，但他慈爱不等于说你在旷野可以一直吃葡萄吃下去的，对吧？然后另外他还讲到说律法原不本乎信。你知道我们在新约的时候讲最重要的是什么？信。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要向上帝求什么，只要是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如今所存的有三样事情，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但是你看没有，把信是放在第一个，最基本的是信。所以今天你要行律法还靠着自己的良心想要讨上帝的喜悦，你还没有入，还不明白什么叫做信呢？不是说你没有重生，是因为你虽然重生了，刚才跟耶稣的关系停留在他是一个门，你进了他，你得救了，你就待在这里头，但这里头没有新鲜草吃，然后有盗贼的危险，是不是？有生命，没有更丰盛，没有丰盛的生命。这个可以等到将来我们见主面了以后，但是在这里没有得着主耶稣所说的所应许的。然后呢，律法的或者良心的局限它还比刚才所说的更加深刻。在罗马书第七章啊，大家都知道这段里头讲到的是什么，第七章五节，因为我们在属肉体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属肉体什么特别，属肉体就是当人还活的行事为人，像一般正常的一个人一样的天人一样的，包括重生的得救的基督徒今天还是天的这种模式。然后属肉体等同于行律法，在肉体里头，你看没有，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是不是这两个是等同的？不可能一个人脱离律法不脱离肉体，也不可能一个人停留在肉体里可以脱离律法，是吧？这两个是等同的。他说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肢体中发动，以致结出死亡的果子。然后他底下告诉你啊，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他的意思说律法还有一个特点啊，它让罪性会被加强。哇，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那是不是律法不好呢？是不是律法不好呢？保罗讲得很清楚，不是律法不好，是我不好，是我里面的罪不好，我是属肉体的卖给罪了。当你还这个天人的一个特性就是说，如果上帝不告诉你什么是错的，那件事情对你的吸引力不是太大。但是如果上帝就告诉你什么是错的，你不应该去做，你就特别好奇。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吧，如果你读书的时候老师说回去读作业，读哪一本书，但是从哪一页到哪一页你不能去读哦，那你一定想去读，对不对？一定想去读。这是因为人就是这样子一个特性。而且这如果讲深了，律法告诉你一个标准， 这是好的，因为有了标准，什么是对，什么错，你才有可能不太过的跑到外头去，那个也是很危险的，我们下次要讲，那个也是危险的。但是呢，当他告诉你这个标准的时候，他其实加强了你这么一种内心的缺乏感，让你今天要去达到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变得更加困难。今天哦，我就说，如果今天我们接下来花一个月的时间，每次讲到，我们就讲哦，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事诚实，应该说话诚实，因为圣经上说，你所说的话，这主耶稣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再多一句就是出于那恶者，就是从魔鬼来的。然后我们天天就讲，讲一个月，然后你回去，让你回去，你去小心，你每一个所说的话是不是100%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这是圣经里的要求，这不是说自己编出来的吧。然后你就会发现，当你去做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些好像不需要去犯的罪你都去犯了。为什么？因为你以前你还没有特别去想你要不要这样子，但现在想，哇，那这样子也是错了啊，那也没说实话，那样子也不是错了，对吧？所以别人说我穿这衣服怎么样啊，对不对？别人说我今天这打扮，这个妆化的怎么样啊，对不对？或者我最近，你每次都是说照着你的那实话去说了，然后就把两个人关系弄坏了。弄坏了以后，他又问了个什么，你又得说实话，就是你心里头对他任何的那种不好的想法或者什么，你又说出来。哇，你就会发现你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而且呢，你会发现在你有些你不知不觉有时候就在说谎话，你不知不觉你对别人的态度并不是出于真心的，你有时候对别人的表现出来的关心真的是真心的吗？你仔细想想，你可能有一点点，但是还有的其实也不是那么在乎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就这么深挖，你就会发现你突然觉得自己没法活了，而且你会发现自己是多么时刻都在犯罪，哎，这个东西会加强，这就是说，这就是律法的特点。所以呢，所有的人没有认识到这个加强的，说句实话，就是你还没有真正行过律法，你还没有真正把神的律法当回事，因为你觉着差不多就行了，是不是啊？反正神是爱，反正神是有恩典的，我虽然跌倒，但我爬起来就行了，这都是你自己想的。律法不是这么说的，所以你看没有，行律法的人从来没有真正行律法，因为没有办法是真正行律法。真正的律法是对基督的那个生命的一个描述，只有基督才能够达到的，他里头有那个无罪圣洁的生命，当他面对今天这样一个世界，就算周围都是罪的时候，他做的事情还是完全符合上帝的标准，他内心里从来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们只要有肉体，有这个罪还在肉体里头，你就会发现不是神的律法有问题，是你我有问题，就行不出来。你如果在这个时候就试图去行这个东西，会让你越离越远，越行越行不到，如果你认真行。但如果你不认真行，你就可以长久的处在一种自我欺骗的状态，以为这个叫 good enough。 No, 这个叫自我欺骗，以为这个叫 good enough，不是那么回事。然后呢，是这就我刚才所说这个意思，这是罗马书讲的，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是已经卖给罪了。不是律法有问题，是我有问题。罗马书第8:3，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律法呢，今天有个标准，我曾经看过尼托生弟兄讲过一个故事，我当时以前就看一些尼弟兄所写的书，我发现特别有意思啊，他特别会讲比喻，就他把神的道特别会讲比喻。他其中讲到罗马书第7的时候，他用这么一个比喻啊，他其实基本上就讲了丈夫跟太太关系啊，但他的当时的理解，他是把律法，就那个丈夫当作律法来讲的啊。这个意思还是可以讲，就是可以讲通的。他意思啊，如果一个女人，就是妻子嘛，对不对？今天有个丈夫，他有个完美的一个标准，但你偏偏又笨手笨脚的，你偏偏什么事情做不好。请问有这么一个丈夫， 他有个完美的标准，你跟他生活在一起会很快乐吗？不会了，因为他在每一个地方他都告诉你，你这做的不对，那做的不对，应该这么做，不应该那么做，你今天又错了，刚才还是错了，以后还是错的，怎么都是错的，他一直都在讲这些。请问这个女人就会有提高吗？不行吧。这就是律法的特点，他虽然告诉你律法和良心，我们那天有讲过，靠律法行事情，靠良心行事情有什么？良心行事情不是你每个心里都想去做的事情，他只是告诉你应该去做，但如果你心里只是觉得应该去做，你去做，你就会发现那样的做怎么都是不享受的。所以停留在这个阶段，你就会发现你的基督徒生活从来没办法享受。你唯一有享受的时候，我相信在座的你若在有享受，是你吃到葡萄的时候，不是你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你尝到一点点神的恩典的时候。所以这就是说不能够停留在那个律法之下。你在这种情况之下，这而且圣经讲的多么清楚，希伯来书第七章十九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律法或者良心，它可以告诉你标准，但是它不能够改变你的本性。律法可以告诉你什么是错误的，但是律法不能够把天然的我，不把能属肉体的我卖给罪的那个我拯救出来，让我里头有个全新的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活出来，就是基督。律法做不到这一点，良心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今天你要想要你的基督徒生活有进步，你想要跟神有个好的关系，你想要有一天活出来不是觉着我应该去做什么，我不应该去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是里头有着耶稣基督的那大能生命在里头，你想去做的就是对的事情，你不想去错的事情那就是错的事情。所以你今天你就不想去做，而且你这个想去做的不但能够想去做，而且能够做，那个只有活在基督里才行的。你要停在留在律法上，就等于说你今天还在靠着自己的义，而不是去学习去依靠基督的义。去学习依靠基督的义，这才是第一步哦，对吧？才是开始预备好要出门啊，我的意思说。所以千万不要想着，你看我们在讲着恩典的福音，我们教会成立啊快六年了，我们当中呢有一些人，你会发现，我会发现，我就这样说，有一些人，你对福音的领受其实跟一开始差不多，六年没有太大的进步，就意思说，我们所讲的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因信称义，依靠基督的义，不是知道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听人讲过，这叫做，而是说我心里头真正依靠的是基督的义。那个就不叫做靠自己的良心靠律法。而且你会知道，当你依靠基督的义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撒旦来定罪你就困难了。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人有定罪的灵，我们前段时间还给刘露赶出来过，对吧？你想这只是也都快六年了吧，而且这是在这边六年，我意思还加上以前在那边听的，那都不止六年了。那定罪的灵，定罪的灵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今天你听什么，你跟别人打交道，别人所说的什么，你都觉得他是在指责我。但你知道不知道，今天不是别人在指责你，今天是你里头有个定罪的灵，有个你有机会让撒旦来控告你。那为什么有机会撒旦控告你？因为你穿着污秽的衣服。为什么穿的是污秽的衣服？因为你没有穿基督给你的衣服，你穿的是自己的衣服，是自己的良心，是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啊？那就会总要定罪你。那定罪的人，你会发现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定罪被接受定罪的人啊，表现出来都很骄傲的。为什么？因为已经有定罪的灵，我如果不要来证明我自己还行的话，那不就真的接受这个定罪了吗？谁都不想接受这个定罪，所以你就在另外的一些事情上非要证明自己有理，非要证明自己行。这两个骄傲的灵和定罪的灵往往是手牵手的哦，它在破坏你。当你去骄傲的时候，你就会自以为是，把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一定要这个样子，然后在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良心会告诉你自己不平安的，会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 但是呢，你又不能不那么做，因为你要证明自己不是那么不好，你要反抗这个定罪的灵。说到底，这背后还是在这里，我们在靠自己的义。所以当你要有定罪的灵，常常有定罪的这种感觉，就是你今天你在经历这个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你就一直在经历这个事情，这就是靠自己的意义。只有一个人脱离这个啊，我们当然下次才有时间讲脱离那个，可不是无法脱无法的，那么就出去了，那就被狼叼走了。只有跟着基督出去，那才不叫无法，那叫自由。如果自己出去，那叫无法，对不对？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子宝贵的救恩，让我们可以不需要来依靠自己的义，让我们可以坦然地接受耶稣基督的义，因为耶稣基督正是你花了如此大的代价，甚至让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进到地狱里，体验跟你分离的那样子的痛苦，你就是为了让他成为我们可以依靠的，让他的义成为我们所依靠的，让他的那个衣服披在我们的身上，而不是自己那个污秽的衣服。总有地方撒旦来告诉我们，你不好，你不行，你是很糟糕。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用心何等良苦。我们真的盼望，不管是在这里听到的，还是有机会听到这道理的，我们属主你的人能够内心里头用颗感恩敬畏的心来接受你的恩典，接受你借着耶稣基督白白给我们的义，从此不再靠自己的义，从此不再靠自己的良心，不是说不按良心做事，乃是不靠自己的良心，来靠基督。说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愿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